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全程为您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特别提醒的是，大家如果真的有问题非常想问的话，您可以稍微提早一点发问啊，否则到结束的时候就特别的紧张啊，可能会回答不完大家的问题。接下来咱们有请嘉宾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嘿，胡医师，现在是冬天了，天气就比较凉，一到这个时候呢，可能大部分人想的就是进补啊，给自己补一补。补什么呢？补点气，补点血，或者是补补虚哈。这里面补气补血补虚到底有什么关系？是该先补气还是先补血？想请您今天给大家谈一谈冬天要怎么进补好吗？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缺憾，也有不同的多余的东西啊，多了的我们叫实，少了的叫虚。为什么要补？就是因为你有虚才补，对不对？你什么地方虚了就补什么地方，例如脾气虚就补脾气，这个什么肝气实就得泻肝实，就这么简单。你哪里虚补哪里，哪里实泻哪里，就这么简单。那可是呢，怎么样去分辨它，这是医生的责任，不是你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自己做医生，自己来管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冬天该补肾，那补肾应该补哪些东西呢？可是呢，冬天本来是应该补肾的，可是却每个人都没有在补肾，都是在补他的脾胃。为什么？都是吃一些什么能够让自己精神比较好一点的，来年不能够来年不会得这个，不会得感冒呀等等疾病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呢，就称之为补了。所以呢，我们大部分会在冬天的时候补得比较温暖的食物，这样子到第二年啊就不太容易得感冒啊、气喘啊、咳嗽啊等等这些毛病，大概就这么回事儿。
好的，胡医师，咱们一会儿再请您仔细给大家讲究竟是补肾还是补脾胃哈，怎么补温暖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有听众呢在线上准备提问了，咱们就先来接听众的电话啊。我们现在是张先生，首先打进电话。你好张先生。
胡医师，我想请问那个有一种病叫多种化学物过敏症，英文是 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 这种病能可以医好吗？
是这样的哈，过敏，我们先讲过敏。过敏是什么呢？过敏就是当外头有一个东西进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会对它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反应呢就叫做敏感。那假如说这个反应过度了，叫做过敏。那么，你现在从这个定义来想的话，我想你一定会说，那这过敏是好事儿。对，过敏本来就是好事儿啊，是坏的东西进来了，我们对它产生反应，我们就这个叫排斥它，不要它再到我们身体来。可是过度的反应呢，就称之为就称为过敏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这样子，它是一种保护的机制啊。尤其是多种化学物，你想看那些化学物进到身体，本来就是会伤肝、伤肾、伤脾或伤什么地方的话，那这样它伤到我们身体了，那我们假如说没有这种敏感或者是排斥的这样子一个机制的话，那其实这些东西就直接进入了。所以你说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当然也会说这是好事儿。 可是我们现在给一个名词叫做过敏，把过敏呢当作一个病来说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就会很排斥过敏这个这一件事情，这个反应。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去用各种药物去压抑它。你把它压抑下来了，它真的不过敏了，那这些坏东西要进到身体里头，是不是就直接伤了肝肾呢？对啊，好了，那么我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过度的敏感是很不舒服的，很不好的。于是呢，我们要第一先排毒，就是我吃进来的这些不好的食物，或者说不好的这些化学药品，那我一定要排毒。我们中医有很多排毒的方法，那我们一般平常人啊，在家里可以做的一些个排毒的方法，就是用黑豆或者是绿豆啊，加一点点甘草，煮个汤来喝，这个汤就能够排毒了。先把这个有毒的化学药品把它给排除出去。除了这以外，大概自己是做不了其他的事情啊。那用这个刚才讲的这种黑豆汤啦，或者是绿豆汤来排毒，这是你自己家里可以做的。那到医生这里来的话，医生还有更多的方法，根据你的不同的病情来治，叫做辨证论治。好，辨你的不同的症状，先把那个过敏拿掉，然后再来说，哎，将来你应该什么东西绝对不要碰，绝对不要吃，绝对不要让它飞到眼睛里头去，鼻子里头去。那么这样的话呢，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一次治疗。
谢谢胡医师，可不可以请您解释一下黑豆加甘草它的量的比例煮的时间？
大概黑豆一大把哦，几片甘草，四五片甘草就可以了。那绿豆也差不了太多，一大把呢，大约就是一两左右吧。一两就是我们现在讲讲37.5公克啊，这叫一两。那一两的这个黑豆或一两的绿豆，加个几片，四五片、五六片甘草，这样子一起煮就行了。
煮个10分20分还是2个小时？
多煮一下不要紧啊，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喝那个汤，而不是吃那个豆。
这里面胡医师，我也在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哈，因为比如说像我个人的体验，有的时候吃一些餐馆啊，你不知道吃进去的是什么东西，然后身体就发痒，就是所谓的像过敏一样。可能你会吃一些supplement 啊，比如说降组织胺的一些东西，天然的当然是，你吃了之后呢，它身体它就这种排异的反应它就会比较降低，至少你会那种痒缓解了，然后自己再排查一下，说我对今天吃了什么，我以后可能不能吃什么，像这样的处理办法您觉得可以吗？就是我说的这种降组织胺的这种 supplement 您是建议吃的吗？
这样子 supplement 啊，它其实是当也是一种，就刚才我们不是前面一开始就提所谓的补品吗？supplement 本来它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补充某些东西，意思就是我身体就缺乏这个，所以要来补充。因此呢，它也能算是一种补品，但实际上呢 ，supplement 啊，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该吃哪一种，是到底是应该吃刚才你讲的抗组织胺呐，或者是吃什么例如说是吃一个维他命 B1 呐，或者 B2 啊，或者什么东西，自己是并不那么容易理解该用什么东西。当然你突然的把它用点抗组织胺，绝对的会将这个所谓的过敏把它给拿下来，但是呢下次还是会发生的。可是我先讲去毒，就是把那个 chemicals 的毒啊先把它给排下去，然后再来说治疗，这样的话呢会最快，而且可以得到比较一劳永逸的这个结果。
那么像我们很多人，他可能身体比较耐受，他可能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啊，什么什么味素啊，这些东西他觉得想排排毒，我也喝点黑豆甘草汤，是不是也可以呢？
当然可以，这个虽然耐受程度高，但是呢它这个毒还是进来了， 所以假如说能够吃一点排毒，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你现在你也对这个东西会有反应呢？说不定你喝下去根本没有反应，你根本不会去想到要吃点什么来排毒。哎，
就是感觉现在的食物里面添加的东西太多了，给自己来个定期的清理。
可以，那是绝对 OK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今天吃了什么，明天吃了什么，那些东西都是不知道的。而且尤其是在外头吃东西，它里头放了像你刚才讲的什么防腐剂啦，或者是或者是其他的添加物，例如 MSG 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多了，那可能就得要用排毒的方法去把它排掉，用点甘草汤啦、啊，或者不刚才讲的这个黑豆汤啊或者绿豆汤啊，这些都很好。
好，这就提醒我们大家啊，如果有需要的大家也别忘了用这种简单的方法给自己排排毒。那我们还有听众等在线上，咱们先来接听一下问题，广告过后呢再请胡医师回答。线上是珍妮女士，你好珍妮，请讲您的问题。
好，谢谢。我叫珍妮，我住在弗吉尼亚。我有个侄女只有14岁，那她那个来例假是在12岁半的时候，那现在呢已经有一年不在来例假。那个她早晨呢，她是早晨很早的时间就去锻炼，去游泳，游泳2个小时以后就回来，那这样坚持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后来呢她就没有例假了，就是没有 period 了。那现在呢也看了西医，也没有说是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是营养的问题。现在西医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小孩子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会不正常。我想请问一下胡医师，像这样的正常从中医的角度是否正常？那么如何调理小孩子，他只有14岁，怎么样做？作为 parents我要跟他们去讲的话，怎么跟他们去讲？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位珍妮女士提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一会儿再请胡医师回答您。
名医胡乃文热线。
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胡医师，请您解答一下刚才珍妮的问题好吗？
好，刚才他说14岁来第一次的例假之后呢就没有了，那这每天早上还要晨泳。其实啊，早上晨泳这个是蛮冷的啦，尤其 Virginia 那个地方天气我也知道是蛮冷的地方啊。那么冷，你知道吗？冷有的时候也可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变，就是会缩回去啊。尤其女孩子的这个 period， 她在那个时候，你要是喝了冰水，或者是身体外头冷，我们称之为形冷饮寒啊，吃的东西冷，这个身体也冷，那这样的话，这样子可能就会让它缩回去，这是第一个讲法。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种病情，也不能称之为病啊，有一种这个情况，就是说所谓的一个月来一次叫做月经，2个月来一次叫做病月，3个月来一次叫做居经，1年来一次叫做闭年，还有一种呢是根本一辈子没有的，但是呢他们这种叫做暗经啊。这4种都情况在中医的看法都称之为正常，因为他们将来结婚照样可以生子，照样可以什么，那这种什么，不管是月经啊，这个病月居经，或者闭年，或者是暗经，这些都是正常的，因此呢不要太担心。那么它是不是营养问题？假如说是营养问题，当然要从营养方面解决。假如说是这个内分泌问题，要从内分泌来解决。内分泌呢包括了脑下垂体的内分泌，还有卵巢的内分泌，这个是这两个地方是特别重要的内分泌，所以试试看去找医生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在内分泌上面有什么问题。那假如说没有的话， 那很可能也真的是营养问题，或者是因为行寒冷饮所造成的。
好，胡医师，是不是如果是因为受凉了引起的，他在这方面加以调整的话，再加上可能再过一年，女生又长大了一年，她的月经就应该正常就来了呢？如果真的还
是的，
那真的就是内分泌可能，
哎，对，是的，是的。假如说是真的冷啊，因为你看她瘦小啊或者什么的话，我想大概就或者没体力啊，那大概是营养。我在猜她不应该是营养，为什么？她每天早上都可以去游泳，那应该不是营养问题。可是呢，假如说是这个冷的问题啊，你先把它解决吧，就是不要在那么早的时候去游泳啊，稍微再晚一点，例如中午的时间呢、啊、去游泳啦、啊、或什么，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吃呢吃的比较温暖一点，先调节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哦。那我们胡医师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上周啊，最后一位听众朋友他的问题呢就没来得及问，但是他留给了我们的导播，想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上给我们这位听众也讲一讲啊，这个问题还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他是甲状腺低，甲低，这样的情况中医怎么看，要怎么治呢？
甲状腺高能叫高或低，这个东西都是在有了现代医学以后啊，我们才知道它是甲状腺高或甲状腺低。那过去的人呢，他只是根据你的症状，你有觉得甲状腺低的话呢，人就会觉得好像比较觉得困倦，觉得疲劳，觉得不想动，还有呢身体的代谢变得比较差，吃的少啊，还有呢就是甚至于有点点水肿这些。那我们中医就会根据这个水肿啊，身体瘦弱呀、啊、不吃东西啊等等，我们会根据这个来治疗。那甲状腺亢进呢，我们也会根据它，哎，吃会吃得多，然后呢人又觉得兴奋，然后又怎么样，然后我们来从那个方向来治疗。所以中医治病从来不会去管什么你的化学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些个改变，但是呢我们会想到你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表现什么，我们就从不同的脏腑来治疗。那像你刚才讲的这一个人呢、啊、他是甲低，但是呢他没有跟我们讲症状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就很难了。假如我刚刚讲的什么人觉得困倦，觉得比较不想动，还有呢就甚至于有水肿啊等等这些。假如说有水肿，我从水肿来治疗，那应该补脾气利水来治疗。只要身体觉得好像懒懒的不想动了，这个我给他补什么呢？补气血，气跟血一旦补足了，他能够动了，那就可以。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也都解决了，这就是这个对于甲状腺的不管是高或低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想法。
嗯，那么直接去补甲状腺，这是不是中医的一个思路呢？我知道有一些补甲状腺的，甚至有的是天然的，比如说用动物的那个甲状腺做成的 supplement。从中医角度您支持这样的做法吗？还是说要根本
这是古时候的中医的想法，就是吃什么补什么，你缺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这个是可能的。因为怎么样呢，你看哈、啊、你假如说是这个假如你吃了别的动物的甲状腺，那可能因为那里面含有某些荷尔蒙，也可以帮助你把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荷尔蒙的低下等等把它给改变。因为他吃了个甲状腺，你也不是只是吃了甲状腺让它低下的或者让它升高的，它还是一种平衡。但是呢这个是不是一定有效，我是认为不见得啊，不见得，只是说它有可能而已。所以你吃甲状腺，而且甲状腺那么小，怎么样去吃到它呢？而且动物的甲状腺如何能够取得呢？这我想大概都不简单。
好的，那我们提这位问题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在 进一步的得到胡医师的一个解答的话，欢迎您也再次打电话上来啊。那我们现在又到了休息时间，咱们有听众啊，还有几位听众等在现场，我们先接一位听众赵太太的问题啊，接一下电话听听她的问题，广告过后请胡医师解答。那赵太太请讲一下您的问题好吗？
谢谢你们。请教胡医师，我们家先生上礼拜体检，医生发现他身体里面的铁质偏高，接近500这个 level， 平常的均衡的 level 应该在300多，所以就是说最近他的饮食方面，也许红肉吃多了，或者是很多含铁的东西吃多了，现在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他身体中的过多的铁能够排除出来？那这个铁太多是否跟肝脏的代谢问题是不是有相连的关系？请教胡医师，谢谢您。
好，很好的问题啊，那咱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胡医师，刚才我们赵太太的电话讲到了铁偏高，我们常常听说是低，就是缺血性贫血啊，但是还有人会高，这和肝脏有关系吗？请您给一个解答好吗？
这个现在都不知道是跟什么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铁太多？这都还是一样的，没有症状，我们永远都只能够说，哎，这个是这个西医啊，或者现代医学所能告诉你的事情。那中医呢，是从症状来鉴别你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呢去把它给消除，自然那个问题也就解决了。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我过去啊，有一个病人，他呢吃太多的钙啊，这个因为他吃的那个叫做 CAD3， 就是含有 calcium 跟这个跟 vitamin D3 的这样子的一个药品，吃的太多了，结果呢就产生了发抖。然后他没有来看我，他也就只是说电话里面问我医生，哎，我吃的钙太多了，医生讲我这个钙太多了，我这怎么办，我是发抖啊什么。那你我还是没办法去分析。可是呢他来到我诊所，我一看到他的状况，我就知道，哎，这个抖不是 Parkinson disease， 他这个抖不是脑里面的问题，他这个抖是因为这个钙的问题，那这是中毒的意思，中毒的我就该从中毒来治疗。结果呢我说中毒，刚才不是在这里讲中毒我们可以用什么黑豆汤绿豆汤来治疗吗？其实呢我当时看到的，我说这个中毒要用菊花汤来治疗，就叫他先喝2天的菊花汤啊。结果喝了菊花汤以后，哎，身体好了，那然后再来治疗，就简简单单的就治好了。同样这个铁呢也是一样，先吃一个菊花汤试试看，先把这个毒给去掉，说不定它根本就好了，也不需要不需要医治了。那为什么会多？你说是肝，也有可能是肝，也有可能是肾。为什么肾是管这个排泄？它没有肾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 reabsorption， 叫做再吸收。当这个血里头的物质经过肾的这个肾丝球体的时候呢，它经过这个包曼囊把这个物质啊就给吸收到了肾小管。那么在肾小管的时候，它负责一个工作，就是再吸收。它再吸收或者说是把那个铁什么东西都给再吸收回去了，那这是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就是所有的铁根本就没有经过丝球体，就根本没有进到这个肾脏，那也就没有办法给排除出去。因此呢我说假如说能够吃一点啊，像是刚才讲的菊花汤之类的，那可能它这个铁呢就被排掉了。排掉了你再去验，哎，就没那个问题了啊。当然你的症状我没有明确的了解的话，我也不知道中医怎么来治疗。
不知道我们这位赵太太是不是还在线上啊？胡医师呢，就是铁的代谢不好，一方面可能是他吃的可能含铁的食物比较多，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是他身体血液方面有潜在的疾病在这里面，中医会这么看吗？
对，是我们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用辩证的方式去了解他是血液里头怎么样，或者精液，或者是这个脑脊髓液之类，任何一个液体里头有什么，我们是要根据他的症状来了解的，而不是说一句这个缺铁了。你看，我一讲缺铁，那我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一个 resin 不就可以滤过某些东西吗？例如我们用的过滤器，有的时候都是用那个 resin 就是树脂来做的。那这个 resin 呢，它可以分别的去把钙呀、或者铁呀、或锰啊、或者什么那些物质给这个滤掉吗？同样的，它也是要想办法这样做。但是呢，在身体里头，你用什么 resin 都很困难，所以呢，就觉得很难治，很难治，很难治。但是拿到中医来说，中医会从辨证的方式去治疗，所以呢，还是有机会的。
好的，希望我们听众在提问题的时候，要能够把表现的症状啊，能够在表达的更清楚，可能会更有助于胡医师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赶快接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啊，张先生您久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不好意思，胡医师，我是刚才问那个多种化学物过敏症的那个，我对那个化学物就是指那空气里面的化学物，比如好像我对那些香水的味道，洗发水发出来的味道，或新衣服、新家私或油烟味，都会敏感。那尤其是在封闭的空间里面，没有通风的地方，那个感觉会更明显。那症状通常比如会头晕，或者是感到自己很烦躁，或者是喉咙痛，有时候吸多了可能会头脑也会可能不大清醒啊那种。那这个是应该怎么治疗？
好，你都已经发现到是油烟味啦，或洗发水啦，或者香水啦等等这些挥发性的这些化学物质啊。那这也就是说对香料等等啊，只要是嗅觉嗅到的发生这种过敏。那个不是嗅觉器官的问题，而是还是身体对那些东西的一种反应啊。那嗅觉呢，它是经过鼻黏膜的嗅觉细胞，然后呢把它给送到了这个送到了下视丘那个附近的这个有关嗅觉的这个嗅觉的位置啊，当然也经过嗅脑然后送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再来就是你身体对于这种味道产生反应，你应该很高兴，你是能够屏蔽这种东西的人。好了，可是现在发生了头晕，还有就是咽喉痛，还有就是会烦躁等等这些现象啊。那你假如真的遇到这些，那么我们来各个击破。头晕我们治头晕啊，咽喉痛我们治咽喉痛，烦躁看哪一个比较多，我们就以哪一个为主症，然后呢其他的就都是兼症。例如头晕会不会晕到想吐啊，晕到这个胃肠都会翻搅啊，假如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专门治疗肠胃的来的这种药物来治，那个头晕也可以治好。假如说都是只是烦躁跟咽喉疼痛，那这样的话很可能是那个就是呼吸道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就来专门治呼吸道的问题。例如什么有治呼吸道的，像是什么这个什么银翘散啦，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些治咽喉痛的这些药物，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火一拿掉。火一拿掉了，咽喉痛也好了，烦躁也好了等等，我们都是根据不同的症状来施用不同的治疗处方，那么你这个问题可能就很快迎刃而解。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其实敏感这种程度上来讲听起来是好事啊，不让你的